众一起转身向上。至诚礼请法师开示，顶礼三拜。
啊，礼回一问讯。
阿弥陀佛。
啊，大家请坐。
今天非常的高兴礼请到上大下行法师来金山禅寺为我们开示。大家请以热烈的掌声迎大行法师。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我们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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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也好像有间隔了一段时间没跟大家见面了哈。不过虽然没见面啊，很多地方我在上课我经常会举我们这里的例子，因为其实我现在比较没有对外讲课了啦，但我们法师啊一直要我来。那还有就是我们这里的菩萨太可爱了，尤其我以前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我记得有时候我中午下来啊，看到有些老菩萨也没在休息，在那念佛诵经拜佛，好，看到我就觉得惭愧啊，这都是硬功夫，要是我们啊找个空档赶快去休息，我会累哦，两副右手身体还够，可是我来这里有看到很多老菩萨这个精神非常可嘉，难得，所以有时候我在外面讲课啊也经常会拿我们这里的例子，这个道理很多啦，但用得出来的才算功夫。好，那我们这里当我来也应该是第三次了吧，三次不知道了。那每次看到大家这样念佛啊诵经，尤其是一次要诵49天，这实在是不容易啊。好，但我在这次当然希望之前有跟大家个别谈一些经典的精神，那这次我就特别举一部经来，希望利用这几次啊能把这个短短的经典告一段落啊，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讲国语可以的哈，因为我看你们都炉香站都唱国语的，我就讲国语的啦啊，没关系，就是夹杂一点。但在这里我想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诵经也诵了很久啊，好几年了。那尤其这49天、50天这样诵下来，照理讲应该是金光闪闪呐，金光强强棍呐，对吧？但真的这样吗？我们念佛，我最近常讲啊，有时候到了佛门啊，但我相信大家在座看到很多老菩萨，的确是金光闪闪棍的哈，有功夫的。但最近我常提到一个问题啊，有时候我们到了佛门啊，到了佛门是吧？进入佛门的催眠状态。是什么意思？到佛门所有的善心都跑出来了，那彼此看到都是善知识，看的都是佛像诵经，然后也对佛法充满了感性，有皈依， 然后一进来以后，在这种气氛底下，就想象我可以得到很多功德，就一直念念念念念，然后离开这里回家，该骂的都骂了，对，该苦恼都苦恼了，好像，以前我在考大学的时候，这个心情不好就跑去看电影，那我就去看那个哈，没多少钱可以看两部的那一种的，不管节目好不好，反正就去麻痹一下。那所以看第一部完了以后，就开始心里有点慌慌的。为什么？在下一部一结束，我就要重归现实，我就要回到现实了，因为呢，尤其是第二部快结束的时候，就好像觉得很不想再走出来，因为考联考嘛，有压力啊，尤其我们这个脑袋又不是很好，只是暂时麻醉。但我相信，我不是讲说大家是这样，来这里是一个麻醉，但我今天讲这一部经，我是希望说，既然大家有缘学佛，不要空过了。不要空过，就是说你可以学佛，但其实你的身心的改变并不是很真实。也就是说，我们可能进入到一个宗教的气氛底下，我们就好像，我最近跟到一些那学佛也学了很久，大家一见面谈到缘起性空如何如何，谈完了以后，该下来跟一般生活就完全一样了。缘起性空的道理跟生活是完全两回事，等于是。我进入一种领域里面，我就用那种领域的专业语词在生活，但我虽然讲的是专业的佛教语词，但我的思维其实就是世俗心，并没有改变，我并没有改变我的心。所以比如说假设我常举例例子，我现在要念佛，我们来打个佛七好了，那很多人来护持，让我念佛念一念，赶快休息，这个身体要紧，可是有人来护持的是说，我要成就大家念佛，所以我减少睡眠，我不辞辛劳，大家在念佛的时候，我帮忙整理种种一切来护持他们，整理完了有空我就来念。我自己能不能往生另外一回事，我虽然也想往生，但我希望先让大家先往生。好，那我们这个专心没事干的一直念佛的人，就把这个工作当做一个工作，念的时候还念的怕喉咙沙哑，怕怎么样，那这样你说谁会往生？最近我在讲那个往生论啊，我们往往把那个往生的东西啊、道理啊弄得不是很清楚。降伏我执，去除烦恼才叫往生，从此岸到彼岸。一个人他虽然嘴巴没在念佛，但他是以一种奉献牺牲成就别人念佛，他有心想念佛，但他没机会去到大殿念，他是用他来护持大家，在护持的时候他把自己放下来，他成就别人，结果这个人反而更符合心净国土净的原理，这个人反而更向净土走一步。而我如果只是声音念，但我心没有将我的身体我的生命给放下来，我对我身体生命的关爱没放下来，这其实是五浊恶世的五蕴执着相，这是娑婆相，不是净土相。我最近常讲一个例子，我们是不是晚上晚了大家还是回去？会啊，我看待会门拦住， 做完晚上的法会啊，都不要让他们回去，因为回家三界火灾，好不好？全剃了啦，好，你们时间到会不会想回家？会哈、啊，现在有没有帮你们助念说南无家？没有吧？你们现在有没有想要回家？嘴巴虽然有没有特意去想要回家？没有，嘴巴有没有想要回家？没有，时间到会不会回家？会，这叫往生。这叫往生，而且你看啊、哦，我常举例啊、哦，那师父在门口，不要回去啦，三界火灾啦，我就在门口挡着你们，我怕你们轮回嘛，好、哦，把人挡着，你们还是要走，说哎呀，师父啊，因缘未渡好啦，我还有责任在，我还等你啦，啊，这师父在门口讲未使啦，真火体啦。入面你也是烦恼啦，你老在家卖回去了啦，啊，就揪来揪去，揪到尾啊，你就批评啊，师父，你个揪我，就跟你避免哦。我们在座有没有跟帮人家助念的？有吗？哈，我们现在是不是助念都说不要去摸，不要碰，怎么样？对不对？我们现在的助念都很重视表面。你看啊、哦，你在门口，我硬拉着你。都没有跟你讲说我拉拉扯扯你还是坚持要往生，你看 往生家里了。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心不决定，只强调因身。你为什么想回家？你很确定家很可爱，所以现在就像你现在在座 没有一个人嘴巴是讲南无家，也没有想要回家，但内心的根底底下有一个很强烈的回家的意志是不动摇的，这叫做自心信要，一心不乱，对不对？只是可惜是回家，不是往生极乐。就算你临终，我跟你安那叽里喳喳，你也不会动摇的。所以我讲这句话意思是什么？你的心要决定，要确实能放得下这个世间。要能确实了解极乐世界的殊胜往生的意义，这时候心一旦决定，就像临终，就算临终有很多人干扰你，就像有人在门口拦住你，你不动摇就是不动摇。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我们有时候以为自己念佛很专心，可是从平常生活当中会看到，我们其实还是以世间为重。你以为你很用功，但其实你挂碍还很多。你这个如果没有早点知道，你会误了你一辈子。你一生修行的几十年，结果到最后考试竟然不及格。为什么？你没有发觉你的心不清净。所谓不清净的意思就是说，我虽想往生，但我更爱世间。所以阿弥陀佛拿着莲花下来要接引你的时候，发觉他一看一看就走了，你就底下说阿弥陀佛，你不是来接引我吗？你怎么可以走了？阿弥陀佛说算了啦。他说怎么算了？我想往生啊。阿弥陀佛也不回答就走了。为什么？因为他硬拉扯哈，你会断手断脚，因为你两只手是往上，两只脚是往下盘着，硬拉头脚会断。你什么意思吗？表面上好像内心里面真想往生，其实对这世间依然念念不忘。那这个念念不忘的心啊，让你困住在这里，就像弥陀来接引，因缘也未具足。不是弥陀不接引你，弥陀对世弥阿弥陀佛对大家的慈悲是百分之百，就算你不念佛，他也都想接引你。那为什么不能去？是你不想去。我想去啊，没有，你不想去。我们很多人讲说我很想去，真的，真的。我记得之前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假设我啊，我这一生生命很坎坷，一生很坎坷。那因为很坎坷，所以我想要求生净土。 那因为世间对我来讲没留恋的嘛，对不对？因为这一生生下来都那么坎坷啊，家庭也不美满，事业也不成就，种种一切啊，五浊恶世，所以我求生净土，所以我念起佛来比谁都快。为什么？没挂碍。但是不是说晚年说得乐透，就是晚年得乐透，你知道会有什么效果吗？哎呀，世间还是公平的啦，虽然五浊恶世还是不一步出啦。为什么得乐透啊？一生坎坷到了晚年得乐透，总是觉得说苦尽甘来。你说这个得乐透，得乐透对他好还是不好？啊，不好哈，因为我们也没得，给你得要不要？要呵呵，讲不好不好啊。不过真的得，我还是跟阿弥陀佛道歉，我先拿再说。嘿，你要知道，就算几亿临终刹那无常，但为了你对世间生一点爱恋之心，你就不能自心信要一心不乱的往生极乐了。那我讲这个道理很简单啊，我们现在讲不要几亿不要，为什么？因为没有我，不是我种的。但几亿不要，但现在生活的很多挂碍，要五块十块一百块一千块我就挂碍了。为什么？几亿是不，那是比喻啦，几千块是真的啦，我很在乎。所以我讲这个道理，必须要从生活当中去检查自己的信念。念佛要念到底，念出那个味道来，不能念出一个空转。我们如果这个49天大家很虔诚念，会功德无量，此处会放光。那我们有没有其他功德？我们现在平常念有，但这个功德要多大，就看你的磨的多亮啊。好，比如说我们现在诵经，我们现在是不是在诵经？其实我们现在就在诵经啊。我现在的诵经法呢，是直接谈，跟你谈，你体会这个道理，确实知道知所警惕。经典不是文字，经典是这一部文字里面表达那一个义理思想，能掌握那个精神的，就像心经，就像金刚经，如果能得其味道，这叫金刚般若会上，你就参加金刚般若会上了。否则你光念没用啊。所以我们现在来这个诵经，包括听经，因为为什么要听经，为什么要诵经，其实就是转你的心，心不转就嘴巴转，功德有限。同样日子再过49天再过，如果你懂得用心，就像我现在跟你讲，你懂得用心去思考，就像我刚才讲说，我的念佛是念到把自我的烦恼放下，好，那这才真念佛。有人跟我讲说我如何如何，那结果他来跟我讲他受委屈的话，他被我骂，他说明明我受委屈你怎么骂我。我说看你是要我用什么态度啊，你自我的定位是怎么样啊。如果你把自己当世俗人，我就安慰你，我就替你主持是非。但如果你是为了解脱的人，那我就要把你那种放不下的心继续把它打到底，听懂吗？是因为我尊重你，我尊重你认为你是个材料，是一个修行解脱的材料，是要求生净土的材料，所以我不以世间是非来安慰你，我要你放下是非来鼓励你。那你看嘛，你是要当做什么料子？如果你说我只是一个懦弱众生，好，那我就讲说，哎呀，你好可怜啊，哎，我去把他打几个巴掌， 打给你看，那你就是一个很不成才的一个众生而已。但如果你是个道人，你应该怎么样面对眼前的是非，还能用佛法去解决它。那什么叫佛法？如何放下我执跟法执咯。好，那我们今天来是诵经，这一部经诵完了以后，你从经典里面得到几种启发？有没有真正在这一部经听完的时候，你有没有内心有所改变？你有没有在这个诵经当下看到自己的过失，看到自己的愚痴，看到善法应当怎么修持？有没有得到这个？有的话，那这次就放光了。那如果呢，念过去了啊，那很抱歉，只有喝了很多水，作用不大。只有嘴巴皮肤会好，因为有运动，其他的就没什么感应了。好，所以啊，有时候啊，我们可能诵经诵很多，不如当下对自己的烦恼的反省，从经典的启发里面发起勇猛之心，放下那一份执着。就算你在世间里面有很多的道理可以论长论短论是论非，但我从以修行解脱的立场上看到这种人生依妄想所产生的这种颠倒妄想，一概放下。光起这个念头，这是出离啊，这是真念佛啊，这会感应往生的啊，对不对？应该要往这边去想。好，那我们这次要讲这个经典啊，其实重点也是要跟大家啊，这个经典不是很深。那为什么要谈这个不是很深的道理呢？因为很深很深，但是不一定做得到。好，所以我们不但诵经，我们也听经，我们务必把这个经典的道理啊，在我们内心产生一种洗涤的作用。好，洗涤的作用，你怎么放得下？你的心清净了多少？你这个往生的资粮就在这里。所以有的人念佛一直念，但有的人他没有念。但我没有念，我对世间不求，不存希望。我对佛法的解脱充满了完全的信受。我没有嘴巴整天在念，但我这份决心对世间一种无常的观察，放下这份执着。这其实你化解，你虽只念一声佛号，都比别人念个几万声都强。我们念的很多声、哦、我记得我之前也跟大家提过，我们现在念佛很精进，对不对？是不是很精进？你为什么会来这里念佛？因为你家里的门该关的关，瓦斯该关，灯也都关了。因为念佛要念得很虔诚，但不能说回家家里不见了。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可以非常的放下，但放下的是那个你不在乎的。你在乎的有没有放下？没有。我要你念出真正的放下。我的放下不是把东西拿掉，而是那一份挂碍心没了。所以我常讲说，假如现在啊、哦，我记得也常讲一个，假如现在阿弥陀佛来，你们要不要往生？假如现在阿弥陀佛下来这里，他说要走的一起走，你们要不要？要，真的。要不要打个电话回家讲一下？那、啊、打一下啦，不然家里会烦恼呢。要不要？哇，大家都很想阿弥陀佛下来就往生，对不对？那阿弥陀佛没下来呢？啊，我问你啊，假如当下你发生车祸，你怎么样？一样。所以不是阿弥陀佛下不下来，是任何时刻、任何结束，我都求生净土，我不对世间一概做舍下，是这个意思。所以我用阿弥陀佛下来，大家会去。可是如果临时发生不幸，你要不要去？你等做万大年，万大家衰了， 没有，那个念头随时任何时间起来就往生。也就是哪时候往生？随时。比如我现在骂你，你要不要往生？照样往生。什么往生？如果我因为你骂我而起嗔，这叫轮回。我以种种的物欲引诱你，你要不要往生？不要。我不要执着你这个，我要往生。所以这个往生的意义在哪里？随时准备好面对任何境界，随时要尊重你是要求生净土成为菩萨的这样的自我尊重，懂得放下眼前的琐琐碎碎的挂碍，这才是真正念佛者，知道吧？因为骂你的人就是阿弥陀佛啊，他提醒你不要执着啊，你不要等阿弥陀佛那个像出来。所以只要你随时心不为世间所动摇，这一定是什么预知实质。因为预知实质叫做实定报定，因缘成熟才叫实定报定。哪个时候一定往生？这代表因缘具足。为什么因缘具足？你已经一心不乱。这个一心不乱不是嘴巴的一心，是内心再也不动摇，必定只有这条路我才走，这叫做一心不乱，不是嘴巴的那个一心，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现在你看我们讲这一部经典，那为什么我一开始要讲念佛？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念佛，但这一部经典跟念佛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啊。这部经典虽然不是直接跟念佛有关，但如何对你放下你的执着有帮助的时候，这就是心净国土净的原理嘛。这当然跟往生资粮有关啊，当然跟往生资粮有关啊，是不是？所以我们有时候要讲讲说，你以我们自己经常要这样想哦，包括我也常在想，假如现在无常一到，我有没有把握？请问在座，在座有几个人有把握一定往生？很难把握，对不对？在座有几个把握待会上完课会回家的？对不对？都很把握。不一定要谁跟我讲，但我知道，你看哦，你们现在内心是不是？我这样问你们，你们是不是很清楚？晚上要回去的人确不确定？确定，这就是把握。能不能检查出来？可以吧？能不能往生？很模糊。要不要回家？很确定。但有的念佛念到就像要回家这样，确定，绝不动摇，这叫把握，这叫把握，对不对？哦，你看我们那个心态有时候我们很模糊，能不能往生不晓得，要不要回家？要。你看你很直接很肯定吧。那求生净土人到念佛到最后说，要不要再说吧？不要。要不要往生？要。再给你1000万留下来？不要。1亿？不要。10亿、100亿？不要。任何世间所有一切能不能留下你？不要。就像我们待会在门口留住你，不要，我还是回家。这个叫自心信要。用这种来比喻你就比较清楚了。哎，你唯有这种态度来审查自己，你就比较容易看得清楚。你这样就比较容易知道自己功夫到不到，不到的时候应该更加努力。好，我们今天来看这个《活说四字清经》啊。四字清经就讲啊，等于是四个会自己清损自己的。我们众生啊，经常做一些伤害自己的。这里面其实道理很多，如果要这样细讲的话，我们的这个几个小时是讲不完的。但这里面有很多表面的道理，但背后有另外一层道理在啊。要细讲不容易啊，这是四个容易让我们自己众生愚痴无知啊，经常造作一些伤害自己的，引导自己堕落轮回的， 减损福报的这些行为，是个自己哈、啊，经常侵损自己、伤害自己的，那我要提醒你，要防止这个啊这个事件事情哈、啊。这是西藏西晋三藏祖法护啊这个法师所译的哈、啊。那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哈、啊，我们直接走正文哈、啊。佛言：树叶不学，老不止盈，德才不失，不受佛言，是事出心，还自亲身呢、啊。这个事情会让你会伤害你自己。好，树叶不学。我们现在这个道理啊，如果要讲清楚啊，这个表面文字讲，如果没有透到更里头的，你会不大清楚。你要先知道轮回的根源，轮回根源，你如果了解轮回根源，你就比较知道说为什么这个都会伤害自己。这不是谁在决定保佑你或是伤害你惩罚你，都不是，因为这是自己所造。就像唯识所说的万法唯心，就是万法唯心。在佛法里面啊，有一个道理，这阿含经里面我常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于色染着缠绵谓之众生，于受想行识染着缠绵谓之众生。好，你看啊，我记得应该有跟大家提过，像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是人相嘛，对不对？都是人，但我们每个人众生习性是不是一样？不一样。我也是一个人，你也是一个人，但你如果对色受想行识的执着很强，表示你的众生轮回性很重。为什么？因为色受想行识基本上是以众生业力颠倒所现出来的。众生愚痴，就像我在梦境里面把梦看得非常真实执着，这表示你的梦非常深沉。我们来到这个世间，把世间看得非常真实，看到认为他实实在在是这样，看不出他的无常，这表示这个人的烦恼性很重。所以我不是讲说有的人很刚强哦，看起来好像很刚强哦，大拉拉的。那有的人是很客气的，很柔软的。你说啊，那个讲话粗里粗气的，一定是刚强难调，一定是烦恼重。那个讲话非常柔和的，那个一定是比较调柔，是吗？其实不能这样看的，这样看不算了。我虽然是大辣辣的讲话粗里粗气，不过我不在乎啊，人家需要给你，占你便宜啊，随便啦、啊，这个大辣辣啊。有的人是非常客气，但斤斤计较、黏贴贴这种呀，等到是懒惰缠绵，懒惰缠绵就是讲对境界安尼狗条条唔绑的迄种安尼啦。对一切境界，对自己的生命，对外在的东西，那种放不下的，这叫做众生。所以我们现在，假如我们随顺的习性，日日夜夜随境而转都不学，当然是增加了对境界的色受想行识的懒惰缠绵，对不对？这叫增加你的众生性，增加你的生死，增加你的轮回。所以整个学佛里面有一个很核心的要领，帮助你看清楚色虚妄的哦，你的感受虚妄的哦。所有的道理，不有的讲深讲浅，无非是要你觉照。就像心经里面讲的，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你看哦，心经是这样讲，阿含经这样讲。阿含经讲是众生对色受想行是懒惰缠绵，那这个就是以颠倒处 执着为由，就像一梦境执着为由，就在梦中境里面颠倒轮回。如果能知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影，什么一切有为法，就叫色受想行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应作如是观。好，这是大道理啊。那这个大道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怎么学呢？我这个身体虽然是我的，终归无常，这是不是远离对色的爱着？虽然我拥有这些一切的东西，但终归无常。我看到不管是我的别人的色受想行识，我大的道理空的道理我不一定了解，但我至少从眼前生活当中看到它不可依不可靠。虽然我暂时放不下，但我也不会整个地都带下去了。我们有时候会把整个希望寄托在某个人身上，某个事业身上，某个东西身上，但现在你慢慢知道无常，所以你慢慢知道说虽暂时放不下，但也不全然依靠啊，这就是修行的感应。因为你既然不全然依靠它，表示不随它而转，既然不随它而转，就是有几分自在啊。所以我们越能不随境而转，这个人的自在越大。那我们因为经常纵容我们的身心，日月不学，不知道道理在哪里，我们的心都是顺着这个习惯，包括我们如果学佛，只是执着学佛表面的色受想行识，而不知道透过学佛放下对色受想行识的执着，那你这个学佛感应有限了。所以我才讲说能放下的才是真学佛。那这个放下从对自己对外在，所以有时候修的虽苦，好像比别人要忍一口气，不能跟人家争，觉得好像这一口气很难熬过去，但其实你要随时记得，我能冷下来，把我这个我稍微放一分，对方的逆境给我，虽然我有一股气，但你要知道对方有一股这个逆境来，却让你学会怎么放下自我一分，对方是你的善知识，由他的逆境让你学会怎么样忍耐下来，怎么样把你的执着一分一分打击下来。眼前看似吃亏，从长远来讲是对你有帮助的。好，我记得不知道上次有没有跟大家提过，比如说我们现在假如要往生了，因为家庭不和乐，不美满，所以是很苦，嫁错丈夫，娶错太太，所以哎呀干脆学佛，就念佛念，就往生了。那因为他是带着也狗不理沙丘了，好，就这样念到变成下品下生。那到了那边下品下生，结果看到那个上辈子虐待你那个人竟然是上品上生。你本来都已经把那种怨恨都放下了，但这下不能放下了。为什么？我就是他虐待我才念佛，我才来的。这就是找阿弥陀佛说，阿弥陀佛，我本来不应该跟你计较，但那个你知道那是谁吗？那个就是我还没往生前，就是他虐待我，我才念佛的。我就说，你都蛮赔嘛。你这种人啊，顺境难修了，因为啊，刚强难调啊。所以我那时候在极乐世界，我就把在娑婆就找了一位菩萨发心的人。去虐待你啊，没有人要虐待，每个人都发好心的了。终于有一个菩萨发大心说，好了，我发愿去虐待他了，因为为了度他只好去虐待他。所以你那个被虐待是更性差，需要人家虐待的。 人家是发菩萨心去虐待你的，所以那个被虐待的是下品下身，虐待人的是上品上身。好，所以你们现在啊，有时候埋怨东埋怨西，说不定那些虐待你的上品上身，你还下品下身。你要不要一切？你要是生活一切顺利，你会来这里？啊，你如果待会要签那个契约一亿的，你会来这里？当然是签完再来的啊，对不对？你现在有一个大笔生意在外面等着你，你会来？嗯，不会。你要是当然我们在座可能大家家庭也美满了，但要是没有对世间的苦有一些观察，你会来？娑婆世界是从苦入门的啊。啊，所以苦得刚刚好，不要再埋怨了，苦得刚刚好，苦到把你们苦过来，你看。所以我们私底下都打电话到你们家里，跟那个虐待你的人说谢谢你，是你虐待他才来。开玩笑啦啊，不过我的意思就是说，世间人会在乎苦跟乐，修行人会懂得放下苦乐，懂吧？哎，这才是解脱。好，我们接着看。老而不止淫，老而不止淫的淫的意思当然是我们讲是男女的淫啊，其实叫做贪。那个淫啊，男女欲是淫，其实它就表示一种淫，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懒惰缠绵的意思。对诸多贪欲啊，到了年纪里面，从轻到老，不能终止那个强烈的贪欲，继续对世间产生无止境的追求，这种人只会伤害你自己。你知道为什么伤害你自己？我不是讲说，我们像现在，你觉得你往生最大的障碍是什么？你往生最大的障碍是你这一生付出最多、投入最多的，最难放下，对不对？没错。所以啊，让你觉得说，哎呀，不要放下了，这个反而是帮助你放下，让你觉得可爱、难以割舍的，是你最不容易往生的地方，不是吗？好，是吧？这一生坎坷，所以求生净土，结果晚年得乐透，你说麻烦了吗？哎，他马上生爱着之心，是不是？所以，如果我们一路上，人已经走向无常了，快到无常了，竟然老不止淫呢，依然对种种境界生出那种懒惰缠绵之心呢、啊，这个啊，到最后会伤到你自己。好，再过来，得财不失，一样的道理啊。财，得财不失。我们说那我们一定要布施，其实施有一个重要的原理，施叫做舍。我们在布施的时候，其实重要是一种割舍。所以布施的功德大在哪里？舍掉贪。所以我们是不是我们要舍的时候，其实是去这个贪，就去这个贪。假如你看啊、哦、假如你现在身上有很多东西都是你放不下的，你可以想象你很难真正的修行，你很难真正利益众生。在往生论里面有强调，往生的主要因缘是在菩提心。最近有人啊举一个例子，说有一个老居士往生啊，但不识字，所以不需要听很多经，他只是这样，所以他不需要发菩提心。错了，经典明明讲，因为他不了解这个道理。有的佛教团体现在都说不要助念，不要讲经，不要听经，我告诉你那是大颠倒，那是大颠倒。因为整个往生原理在哪里？往生原理在你心开意结，放下自我执着。因为没有人障碍你，其实最大障碍是你自己。所以我们借着念佛，佛本来就会接引你，是你不能真正放下。所以如何让你心里的纠结打开，这才是往生的原理。你发菩提心的人有什么作用你知道吗？发菩提心利益众生， 一个人愿意发心利益众生的人，会不会跟众生起对立？比较不会。既然发菩提心往成佛而走的人，是不是会跟一切众善法相应？会。所以其实表面上是发菩提心，其实一个发菩提心要可以去除你很多往生障碍。因为什么叫障碍？颠倒愚痴、妄想、分别、染着，这才叫做娑婆啊。菩提心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它是最根源的东西，它能去除你这些妄想的。所以有些话这样似是而非啊、哦、不知道。那我们现在看，像昨天我们有一位刚出家，我们要讲说我们出了家是马上出家，是形式出家，出了家那一天开始学会出家，开始学着出家，是吧？开始一分一分把众爱着处的家给舍离，不是那个外面那个壳子那个家，是对五蕴执着、对世间爱着的这个家慢慢舍离。我像我现在，假如我想要帮助别人，但我会有挂碍，为什么？我怕有所损失。我有我很多的东西，我很多的挂碍，我的挂碍越多、哦、我常举例啊，像我如果要爬山我就很麻烦了。为什么？第一个我体重过重，我光扛我体力又不好，加上体重又重，我扛我自己就扛不了，还能扛别人吗？好，假如我体重轻又很有体力，那有什么样？我不但自己要爬山身轻如燕呢、啊，我还可以帮助别人拿东西，因为我没有挂碍。同样的，一个人的修行要往生，带着众多挂碍，所以在经典里面呢，上品上生是怎么样？发愿出家的、啊。那有的人想说，等我老的时候我来出家，那我就可以上品上生，那个不算。为什么？因为你那是形式出家，不是真的舍离，所以你们平常就可以出家。虽然身出家心出家都要记住了，但就算你现在没办法身出家，你也要慢慢对五蕴爱着家慢慢舍，这个可以上品上身，对不对？如果你有很多挂碍，你根本没办法帮助别人、啊、你很多的善法，很多要修的行，像我们现在一般要修都很难。我觉得现在要修行一般来讲很难，你知道的理由在哪里吗？现在很多啊传法啦，那当然传法很简单啦，问题你够不够格。这不是说一个师父要去限制你学佛，而是你的条件本身不够。什么条件不够？从你现在要修的时候连这个都挂碍。今天我们修的是要大布施、哦、假设我们要修的是大布施，我们要利益一切众生。最近我也常在思考这个问题，我在想想我这一生啊修行啊到底修的怎么样。我常在想我到底真正能放下多少。有时候我在放下是怎么样，我对我也在布施，我在牺牲，但这个布施牺牲都没有打中我的要害，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如果碰到我挚爱的 no， 也就是说我做的很多修行其实都没有产生一个很大的冲击。所以很大的冲击就是足以挑战我的我执跟法执。所以我这样看似修很多，其实我都把我的我保护得非常好，我是在把我自己保护很好底下来修。有没有真正断生死根？没有。好，假如我们今天要修真正的菩萨行，你如果还在五块十块一百块跟人家计较，你就讲说度化众生，那也不过是讲讲啊。我不是常讲说我们在这个五供的时候啊，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一切众生，结果苍蝇来，你才供养完就把人家打掉了。 当然有时候该抓还是抓，为了卫生啊哈、哦。但至少不要那么嗔恨呐、啊、哈、哦，因为你刚说供养一切众生的哦，啊，他也听你的话来吃哦，结果只是他没洗脚而已啊。他没有洗脚，你就说啾啾不行啊、哦，这个当然。虽然他不是很卫生，可是他不懂嘛，对不对？小孩子不懂事，你就不要那么计较。那你看，讲是非常大的心愿，但连底下这么小的共事情你都做不来。为什么？有挂碍故，有恐怖，放不下。所以修行这个东西啊，都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你碰到任何境界，你能用什么样的心境？面对这种境界的时候，你能拿几分功夫出来，这才是你真正学佛的所得啊！啊，所以我常讲说，我们现在来论一个人学佛学得怎么样，很简单啊。我现在只要丢一件事情，我要测一个人很简单呢。假如现在有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你怎么看了呢？这个事情怎么做？其实几次我就知道你的价值观。你的判断，你的分别就出来，包括你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带了几分佛法的思维，有看到你学佛入不入心。我们经常就是学佛道理讲了很多了，结果事情一出来的时候，我们都用一般世间人的想法，这表示你的佛法并没有入心，也就是说你的心并没有因为学佛有很大的改变，你的心并没有因为佛法而转为清净，那你就净土的因缘是不是就很少？就是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人啊，一件事情出来，他的思考，他能从无常的角度看，他能从慈悲的角度看，他能从很多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表示这个人学佛法很入心。好，这里面佛法还有很多道理哦。我们现在修行有很多，有的人比较难，比如说我现在碰到一个人，我要慈悲他，我要修慈悲行，对不对？我受菩萨戒的，但我发觉平常人啊可以，可怜的人可以，但如果命比我好的不可以，因为我会嫉妒哈、啊、一财产比我较多，是怎样我就要去斗三工，可是财产很多的人不一定快乐啊，财产很多人不一定不烦恼啊，啊，虽然你没钱，但你快乐，你自在、清安、喜乐，你还是可以帮助他啊。好、哦，但我们有时候就会用世俗心，他安逸的阿后啊，我就去到沙港啊，这个你不是用平等心来，对不对？我们现在啊，就是说，如果这个人我很恨他，你的慈悲心也不见了。那表示什么？你内在要修慈悲法的这个功德力太差了。有的人在修慈悲行有什么作用？有什么功能？他还有无常。有时候我看到可恨的人，我忍耐不下来，但我如果突然知道无常，说哎呀，何必争这一时呢？终归无常，让他吧。无常法帮助你修慈悲，忍辱法帮助你修慈悲，禅定帮助你修慈悲，智慧帮助你修慈悲，你的慈悲因为你平常广学多修行，所以你的慈悲不容易垮掉。反过来，你修无常的时候，慈悲可以帮助你修无常，忍辱帮助你修无常，布施帮助你修无常，很多善法帮助你修无常，这叫做法法相因，法法相依啊。但有的人因为学的少，他的善法要生很难生，要退很容易退，为什么？因缘不具足，因缘不具足。那我们现在要学，就是要学到最后发觉，就是说刚开始虽困难，但慢慢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成熟。别人修得很辛苦，你修得很欢喜；别人念个一支香就很累，有的念的十支香还是法喜充满，为什么？因为他条件够了。你不能用比的，因为这里面其实表面看背后都有条件的，所以啊，不要轻易把小善舍掉，因为每一个都会是你修另外一个行的资粮，这叫做 福德因缘具足，懂吗？很有意思的、哦、这都是技巧啊，啊，都是技巧。所以有的人说一门深入，一门深入其实就是求生净土这一门深入了，其他应该要福德因缘具足。啊，有时候碰到顺境可以布施，碰到逆境修忍辱，忍辱会帮助你布施，布施你帮助你忍辱，布施之忍辱可以帮助你往生。为什么？因为它都在去除你的烦恼，你的烦恼去除了，你就会发觉说，佛告诉我往生十万亿佛土，那念念念到最后，嘿嘿，你就知道阿弥陀佛的意思了，嘿嘿，嗯，希望十万亿佛土在哪里？就在方寸之间。因缘具足，当下娑婆转净土；因缘不具足，十万亿佛土十几万哦，你根本不会到。你只有到这化解说，原来净土在何处？我虽然立一个往生净土的目标，但这一条路当中，不断的修学念佛，净化身心，积极种资粮，其实就是一条菩萨道。念佛其实就是菩萨道。好，德才布施，不受侯佛语。你说为什么要听佛教的话？其实有时候我们一开始说不受佛语，然后难道会自轻吗？然后伤害自己？其实因为你不了解佛语的意思。佛语就是在某个意思，就是它不是一个，我一直在强调佛教不是一个宗教，佛教叫是智慧。佛告诉你怎么样去保护自己，不要去造业，不要做一些伤害你自己的。你不听这个道理，不是宗教信仰哦。其实所谓佛语就是一种觉悟之语的意思。你平常甘于对世间的爱着，却不愿听人家明智的语言、哲理、道理来让你处理，你都不愿意听这些东西，好吧？你不学，又我有奈你，我奈你何？但问题，我是好意，因为你所造作的东西，只会增加你更多的执着而已。好，就像我们有时候，我常讲啊，比如说有些人，啊，你如果很了解佛法。有人来求，哎呀，我现在很穷啊，希望我能得多点钱，哈，佛菩萨，我现在跟你烧香啊，你要保佑我，股票要涨啊，买乐透会中啊，怎么样啊，都可以啊，那佛，如果你换是你是佛菩萨，你应该会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你要不要给他？你认为给他是好还是坏？如果你真慈悲，你要给他还是不给他？你会看状况的哦。给他对他有利益就给他，给他对他没利益不给他。这就是《色大圣论》所说的：我菩萨虽然很有财富，但众生，这个众生虽然很可怜很贫穷，但我不一定给他，因为如果给他会伤害他的慧命，不给。如果这个人必须从贫穷当中学习，那我就继续维持他的贫穷。所以我不是讲说，假如你现在来跟我求，就说哎呀佛菩萨，你让我有钱，可是我看你这个样子啊，你这个人啊、哦、应该从贫穷当中啊、哦得利，因为你不是到佛前吗？希望我能一切福慧增长，希望我能早生净土，希望我都都讲了很多嘛哈、哦。但我这样挑，因为有些矛盾啊，因为众生愚痴，很多东西放在一块，所以佛只好挑适合的。他这个又想求生净土，又想要富贵百长寿。嗯，可是看他这个样子，要是富贵长寿，一定会造业。算了，他越求就越他，让他越倒霉。那你就会怪说，佛菩萨，怎么我自从拜佛以后就越来越倒霉？ 啊，其实活菩萨是应你的因缘，因为你有讲过你要求生净土，所以挑来挑去，我就觉得求生净土对你最有利。那富贵长寿是短暂好处，但会让你执着。看来我还是顺你的那个好的愿，所以你越求就越能让你股票跌，跌到最后怎么都不这样，都没感应，其实才是感应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学我学到怎么都没感应，我告诉你，倒霉的刚刚好。你记得我之前讲说刚刚好，对不对？你会倒霉的刚刚好，好，该跌倒的跌倒，该撞到的撞到，反正就让你倒霉到放下，就是这个结果。哎呀，终于放下，因为你说我怎么都没拿到黄金？最近听说我有人讲，黄金涨来涨去嘛，跌来跌去的哈。有人讲啊，活菩萨保佑啊，我就买到高点，现在黄金都跌了。希望活菩萨保佑我，黄金再涨吧，啊，我再也不买了啦。不过至少让我涨回去，啊，对不对？那你想阿弥陀佛应该怎么样？我让你跌光。跌到你都对这个世间没有期待之心，因为怎么样？极乐世界遍地黄金让你拿，你在这个炒黄金干什么？对不对？众生颠倒啊！极乐世界的黄金不要，在这里一直跟人家买黄金，看黄金涨跌，笨哦！尤其要是求生净土了，别的法门不管，求生净土了，那么爱黄金，这才是笨。那里到处黄金铺地，你干嘛现在拿黄金？你因为到时候临终带一块黄金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一群人会觉得你为什么拿地砖来？你来就来，我们这里到处都是，你拿那一块干什么？可是我们现在就是辉德很喜欢这个黄金，哎，笨哦啊！所以不了解这个觉悟之余啊，就在懒惰。那就所以说这里面有很多道理，我们那后续还会再谈，这个先起个头。我们有很多东西，就是说我现在一般众生啊，很有趣的就是以为自己很聪明，然后不断为自己计较追求，结果都是在伤害自己。所以如果一个人不会去造伤害自己的人的那种业啊，不会造这个业的这种人啊，这个才是知道惜福。我们就说又修了很多福，积了很多水，但底下又挖了很多洞，结果这一生不断在修福，奇怪福报怎么都没有，我想又漏掉了，又漏掉了，很可惜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就要告诉大家哪些东西平常啊，有时候修行啊很有意思，你就这样坐下来面对一件事情，用一个非常亲近欢喜的善心做这么一件事情，看牙厉害，口口龙比你要东跑西跑，因为你那瞎忙啊，因为你所有的动作里面没有调整你的烦恼啊，啊，就像有时候人家跟你骂，你要讲说啊，这是业力怎么出来的，而且你还想到什么，我现前人忍辱得无量功德，我既能忍现前，而且能成就很多的功德，你要同时能把这功夫拿得出来。当然要细讲还很多啦，不过我的意思就是说，这里要讲的就是你要把学的拿出来，而且你要深信这个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动作，不是你从世间外表来看他的功德多大，而是看你的身心转的多少来论根功德多大。好，所以假如你现在念的一个佛，念的充满皈依，完全就算我现在念佛，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东张西望阿弥陀，人家上个香，哎，香阿弥陀佛阿弥陀，就你看就被冲好了，那他后什么凶，对不对？那第二位人哈，在念的时候完全放下，那一句话，光一句，这一句啊，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你要带着烦恼心，带着妄想分别心，咕咕咕咕咕念，那没用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懂得调心呐、啊。好，那我们现在这里面有几个要领要跟大家提啊。王古豪富，傲尊自知。国王、帝王、地主 世俗愚人，但知昼夜过急，不觉命尽，常欲嗔怒强横，自用淫交贪富，今为所在不好啊，今为所在不好经道，恶闻自亲，走心自意啊，放逸无尽啊。这个就是说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世间人呢、我们要看哦，亡古啊，从过去到现在，富豪之人呐、傲尊自恣。好，那我们现在当然不是富豪，我们也不是国王啊，但我们有没有傲尊自恣？所以傲尊自恣就是太相信自己，动不动就你我你我，这就傲尊自恣了。太相信自己，我们在四十二经不是讲说不相信自己，唯有阿罗汉才能相信自己的心。为什么？因为你现在的心都是颠倒心。但我们现在，你即便我们重点呢、我刚才讲过，不是外面的柔和，而是懂得关照自己，也不是在否定自己哦，也不是在那种把自己压得很低，而是从智慧上知道我现在所有的造作啊，无非是妄想啊。难得利用这个身体，利用我这个心好好修行，凡这个当中有太多我要抬头的，尽量放下，这个我不实在，这个我啊，只是你妄想执着出来的。所以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当有人说你怎么样，你不要讲说我就跟着跳出来，就你我其实都没有离开凡夫想。好，所以当有人在对峙包括你这很多事情的时候，你要懂得怎么样，懂得把那一个颠倒心，那种强烈的自以为是的心啊，给降服下来。因为什么？因为唯有执着这个才有我执，因为我执才让你轮回。所以我们现在的道理没有谈得很高，但因为啊，有些人是嘛？为什么他国王地主乃是世俗愚人啊？因为他从境界里面啊，不断自认我这个我执。我现在有，比如说，有些人，他觉得我非常好，有哪些好？他自己觉得这个好，那个好，那个好，所以他越顺境，越拥有越多，他会产生什么结果？对自我越相信，你知道吧？一个人一路上都在过顺境的人啊，他会产生什么结果？相信自己，相信世间，他就越来越不容易放下对世间无常的这个无常，他看不到，因为他觉得一切如他所愿，如他的心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变成什么？他的我执会比别人强。有信心吗？有信心让他自我肯定。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啊，有些人他虽然啊、很有学问啊，很有地位啦、但以在佛法的立场来看啊，有学问有地位有财富会不会伤害他？其实看人。但如果他爱着了，因为我们讲说不是叫我所嘛，意思就是说我除了从我的身体肯定自我，还有从我的外在所拥有的来肯定自我。所以你看呢、有的人就不断在因为他身上所拥有的来增长他的地位，来认为自己存在，就是说到最后就是一个人自我肯定越多啊，他就越容易看清别人，越容易凌辱别人。为什么？他就在这个妄想当中把自己拉高了，拉高了。哦，你看哦，这些人啊，傲尊自恣啊，自以为是，好、那众生都这样。他知道昼夜过得很快，一晚一夜一白天一晚上就过了，但他不知道他的命在减少。假如我们现在有时候对人哈，感觉自己啊，那讲地位很高哦，看别人看不起。请问，如果你知道你明天要死，你会不会看不起别人？ 再好的东西明天就全没了，人家还活的你死了。所以如果你了解你现在引以为贵的引以为尊的这些所有一切终归无常的时候，你会不会这样子走？不会。但我们就是会，我们就是在这里面一直在过这个日子。你看，所以说你在拥有很多东西的时候，每一个对色受想行识的这个执着，每一个执着都在滋润你的执，每一个执着在滋润你的我执。好，所以从这个道理有什么道理啊？一个人如果能不被境界所执着绑住的，一个能生活在极为简单素朴的人，这个人是自由人。但也有的人却不断地从外面找东西，从外面的东西找到自我肯定。你看到他，比如说有一个人，他经常说我是如何如何，必须要靠外在的匾额啊，怎么样来再证明自己的存在。其实在我的眼光来看，他是不自由的人，他是可怜人。为什么？因为他需要靠外面来让自己的虚妄的我存在。那一个比较好的就是说，我从我的善法当中去找到自己，我不是从外面的，我从我自己本身是一个修道人的立场上肯定我这一个解脱的因缘，这个解脱的这种条件，我肯定自己，我不用外别人。所以当我们比如说我现在讲说你非常好，我赞叹你，你很高兴，表示什么？哎，包括人家赞叹我，我也会高兴啊。但可是如果我发觉就是说我这个我啊，经常被由人家赞叹而得到滋润的时候，表示什么？我其实也是一个乞丐。我去人本拜托了赞叹我一下啦，啊，你也赞叹我的欢喜者安尼啦。我自己不无法自立自主，我必须要靠外境，靠钱财，我必须要靠地位，靠种种的境，靠我的身体来自我肯定。这个东西要是没有，我就不自在了。所以看有，所以如果学佛的人哈，不会每个人逼平了。这个有智慧的人，因为逼这种是表示的，愈逼表示你愈无自在啊。我们现在有时候学校小孩子也会互相评、互相比。我父亲怎么样，我母亲怎么样，我们开什么车，你们开什么车，都比这个啊。结果父母的价值观也影响小孩子。其实如果从佛法立场，你让这个小孩子越来越不自在了，因为他的一生必须靠好多东西他才活得有意义。所以我们如果学佛的人也跳下去跟人家比，就看到人家好也羡慕，看到人家好也嫉妒，这实在是很愚痴。为什么？明明是自由人，非得让自己成为不自由人。我穷的，你说我穷，但我不需要，所以我不穷。我没有，但有需要才叫穷。我虽然没有，但我不需要，所以我不穷。我淡泊寡欲，处处自在，这才是学佛弟子的大福报。但他不知道啊，他不断地追求一切享受啊，常欲嗔怒强横。为什么？只要把我拉得很高的人，凡不顺自己的，他就想要去压制别人。他被他自己这种虚妄的我弄得自己很不自在。其实怎么样？命一中，你看啊，任你多嚣张，任你多狂妄，任你拥有世间的财富，一躺下来不动就是不动，这时候师父最强。又是轮到我们帮你助念了，是吧？多厉害，躺下来不动就不动啊，没有一个例外的。哦，你以前化水也坚当，现在都没坚当啊，全部都没用了啊。这个呢，这个你早就知道了， 啊，我也早知道了，啊，我早就跟你啊，任你猖狂一辈子，终归无常，这不早就知道的吗？那好，既带不去，还业随身，多余事。所以像我们现在，假如你现在生活很简单，只要过得去，满足了，因为你还有别人所没有的，比尔盖茨没有的学佛，这一点他没有。最近不是有那个 Apple 的那个谁啊，对啊，他当然很多人很怀念啊，也有人很不以为然啊，因为他卖的很多钱啊，啊他的东西就怎么样的很多意见啊，可是终归是啦是啦是啦，财产呢几十亿，跟我没钱的一样。你就算有几十亿也没有，为什么？没了，带不去了。我们啊，做梦的时候啊，睡前没有，醒来没有，比较的都是梦中真好坏。所以你不要跟我讲说你业障真重，你昨天做噩梦，我啊业障比较少，我昨天做富贵梦。可是不管怎么样，睡前没有，醒来没有，中间都假的。但众生竟然不管睡前不管睡后啊，起来在乎的竟然是那一种虚妄，而不但是虚妄，往这里产生的妄想，然后以这种自以为是的执着，你看常欲嗔怒，在这个世界里面妄生执着，增加自己的迷梦啊，强横自用淫交贪腐，为这个啊，我不是讲说我们如果身上长个瘤啊，以前的人哎，大暗鬼哈，那么的感觉哎呀，这么看哈，啊，我们现在就是一口瘤，你有没有听到？因为我们现在长的大家都有瘤，所以没感觉啦。其实我们这个是叫欲界身，这个欲界身就是烦恼所成身，是欲界烦恼才有这个色身，这个欲界身，色界也有色身。但我们是欲界，所以有诸欲，所以其实没有怎么看就是烦恼合成的。我们只是把我们这一块啊稍微穿好一点啊，就是说你把那一块肿瘤画眉毛这样而已，你不要弄颠倒了。这个是业力欲界烦恼心所成的身，所以你才需要吃东西。色界不需要吃，无色界更不要吃，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吃得很好，其实如果以天人来讲，觉得哎呦，怎么吃那些东西，明明不需要吃，怎么需要吃这个样。所以我们现在不知道这是烦恼所成身，烦恼怎么样，自用淫交贪腐，想尽办法来养这个肿瘤。你听懂没有？其实他是烦恼所成身，竟然想尽办法吃好的用好的，要么拿来修道，怎么去纵容这个业障身。你越执着你的饮食，越执着这个色，是不是染着缠绵，就是众生。所以学佛的应该，就算你现在是荣华富贵，也尽量减少他对你的束缚，这才是有智慧的人。你千万不要因为拥有它，反而拿来执着，反而来滋润这个业障身，让这个业障身越来越绑住你，越来让你越来越在乎它，其实你越来越不自在了。像我们现在以前的人，我像我们这个老菩萨小时候年轻的时候，哪有那么多营养食品，但我们现在这个营养那个营养，什么都营养，营养到最后归刚刚那的营养，整天都在挂碍这个东西。那我告诉你，我们很多人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那个哇，你要是修苦行还好，为了道业也可以，他不是为了过这个命，那不能吃，那爱吃，我还过到呢都给我一年而已，给我一年，这世人艰苦到要死，该吃不吃，该算的不算，为了过那个一年。当然我的意思就是说照顾要照顾， 但不是那种用过爱心刚才守住这个生命，你应该是在有限的生命把时间体力用在修行，而不把时间体力金钱用在过这个辛苦过到尾也是没去，而且那么百般照顾给的没几天，多那几天干什么？不如你看你浪费了只几十年，用了二三十年三四十年照顾这个身体，照顾到像比人家多活一两年，你为什么不用那个三四十年修行到最后身体放下就放下，连做生意都不会做，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这也怪人家讲这样讲这样啊，有空没空，我是不是得病了？怎么有这种怪怪的鬼刚的啊，疑神疑鬼，好像得癌症一样，是吧？是不是因为太多营养资讯的健康资讯弄得自己不能放下身见，所以让整个环境帮助我们照顾身体是要，我没有说不要，但不要念念挂碍这个身体。我告诉你，我这个铁口直断，你一定会死而且早晚会死，只是哪时候我不知道而已，不过一定会死。那你何必守这个东西，利用有限生命好好修行，否则的话自用淫交贪富，想要满足滋润这个身体，金为所在啊啊，不好金道啊，恶闻自轻，走心自意，放逸无尽啊，就是金为所在啊，所有一切挂碍的啊，金为所在啊，不好金道，不懂得用方法来制止自己这样的放纵贪作。经道我们现在在诵经，其实诵经其实就是一个道理，你看我们现在在诵经，心往经这条路走的时候，我们心不贪着于这个外种种的爱着的东西，我们懂得约制自己的妄想，我们懂得不要让自己的妄想不断滋长，你知道吗？我们的烦恼是什么？我们的业障是什么？没东西的呢，没东西的。但一个在做梦当中，我常举的梦中的你，用梦中的脚，如幻的脚踢到如幻的墙壁，长出如幻的包包，然后生出如幻的痛，可是都没有，都假的。但对一个还没醒来的会不会痛？会，会。所以很多障碍都是怎么样，自己生的。那你现在呢，都不赶快行，还不断给这个梦境加油添醋，不断这个梦境完了转成下一个梦境，自己悠游在这种虚幻境当中，喜怒哀乐永无止境。你赶快醒来啊，所谓经道就是要让你醒来啊。好，恶闻自轻啊，因为什么？你这个常欲嗔怒啊，嗔怒啊，强横啊，乃至你放纵奢侈啊，所以恶闻自轻啊，这个不好的东西啊，慢慢就回到你身上了。其实恶闻自轻啊，其实还有很多东西啊，像我们现在，你哪里挂碍，哪里生灭，哪里生灭，哪里受苦。所以我们之前应该跟大家提到，就像我们修行现在有点像狗咬尾巴啊，像我们现在也经常说，哎呀我不要苦，我要离苦得乐。但你得什么乐？你如果不知道苦地，你离了苦得的乐，乐是什么？乐叫坏苦，你看这是大道理哦，这叫了解四谛的道理啊。你我们现在一般人不知道这个道理啊，离苦得乐，就离苦苦，追求坏苦依然是苦，这狗咬尾巴，一直还在绕。你追求的乐就是你的苦啊，你唯有离什么苦？离苦苦、坏苦、行苦，行苦就是颠倒妄想的那个造作的苦。连坏苦，坏苦就是乐的意思，就世间乐，因为世间乐会让我苦，所以世间的苦我不要，世间的乐我也不要，所有颠倒妄想的执着这种苦我也不要，我得的是什么？ 究竟即灭乐，这才叫真正的离苦得乐。但众生不知道啊，只想离苦苦，却又追求乐啊，结果乐就是坏苦啊，就一追来追去，结果就在那里循环。所以假如我现在给你一个好东西，你要不要？不要。为什么？因为你给我苦苦，你还有一个什么坏苦啊，你给我坏苦干什么？你要给我的是究竟即灭的乐，而不是那个坏苦。坏苦为什么？乐会坏，就是求不得，厌憎会爱别离，就从那里来的。所以我不要。好，所以我们自己啊，因为不知道，强行照做推追逐，结果为自己种下苦因，自己侵害自己，自己伤害了自己。为什么？因为你追求乐就是未来的苦因。我们现在是不是大家我们一般人是希望能活久一点啊，不要死，对不对？正常嘛，齁，对。可是告诉你，只要生了就会死。如果你怕死，那我告诉你就不要生。所以你知道我们求生净土不是那个生哦，求生净土的生是生什么？是方便说生，是生于无生之处，生到极灭极乐世界，没有生死，这才叫做求生。所以名之为生，其实是放下生死而到一个无生死处，而不是带着对生死的执着求生的哦。其实他的意思在这里。所以凡是对世间的爱着，尽量放下。好，那恶闻至今，走心自意啊，放纵自己心，执着的造作，放逸无尽啊，都不知道节制。就好像说，看到毒品尽量吸，不知道后头的苦恼。我们做个结束。在经典有一个啊，就是很多牛啊，哦，在一个大草原里面，大家就尽量吃草，哦啊，吃吃输人啊，啊，一直吃一直吃啊，越大块的哈，越扎气。为什么？你吃的越快，胖的越快，抓去宰的越快。所以我们现在以为，嗯，我有福报，赶快享受福报，尽量吃，尽量吃，那早点送去。所以你看啊，放逸无尽，不知道你所执着的、所追逐的、所妄想的，是你下面的大苦在里头。所以要懂得节制，看呢，不要一直吃，要看看隔壁是不是有被抓了，没抓，前面都抓光了，就换你了。好，那我们今天到此，哎，请合掌。好，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好，阿弥陀佛。